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这个以斯帖记，今天进入到第三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善恶啊。我们可以知道以斯帖记是好像是以色列的一部宫斗剧，对吧？但是又不是在告诉我们叫以斯帖攻略，是不是？它是告诉我们神在其中怎么掌权。于是里边的许多的变换翻转，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却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做塞翁失马，对不对？是说在这个边塞上有一个人喜欢怎么讲呢，就是他有一些马匹，其中有一天一匹马跑了，别人都说你看这个事很糟糕不好，他说你怎么着不好。过了几个月，这个马从胡人那边把人家胡人的那种好马勾引了好几匹带回来了，结果别人又恭喜他，这是好事啊，他说你怎么着是好事。他儿子看到这个胡人的宝马就很喜欢骑，结果呢骑着骑着一天摔了，大腿给摔折了。别人说你看这事不好，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大腿摔折了就不好，是吧？然后又过了一阵儿要打仗，国家去征兵，去当了兵的基本全死光，但是因为他儿子大腿折了不能当兵，于是这个父子反倒得以身免啊。所以呢这个写在淮南子里的这一个故事最后的这个总结就是叫做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测也，是吧？他自己说这个剧情翻转太快，完全跟不上，是吧？就是说这些变化不是人都能够来去理解的啊。这个叫做塞翁失马这个故事啊。当我去网上维基百科去搜塞翁，想找一些相关资料的时候，我想看看哪个塞呢，是内蒙古人还是东北人还是什么，是吧？结果一搜塞翁，我发现这个是有一个瑞士的一个小城，叫做拼写是 S-E-O-N， 这个词在中文他们翻译就叫塞翁啊，居然有这么一个小城。瑞士嘛，我觉得我们还跟这个日内瓦也挺相关的，我就顺道搜了一下它的相关的信息，结果发现这个小城塞翁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500年前宗教改革前期，这个小城它属于瑞士的叫伦茨堡，那个在当时是跟欧洲都一样是天主教统治，对吧？但是后来在主要是一个改教家叫慈运里，大家应该听过，对吧？以及我们还提过一个主要的改教城市叫伯尔尼，后来的法雷尔啦，这些都是伯尔尼派出去的，对吧？所以在慈运里和伯尔尼的影响之下，这个小城塞翁也离弃了天主教，变成了改革宗。哎，我们说这是好事，对不对？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慈运里那个范儿吧，或者他们受的这个伯尔尼的影响，他一变改革宗，他就变得非常严厉啊，执行的非常的严苛。这个严厉的宗教政策呢，就在本地催生了一批本来他们就很同情这个德国南部农民起义，然后又对这种当局不太满意的这些人，这些人就发起一些新的运动，就搞出了重启派。你可以看刚才的好事立刻变成不好的事了，对吧？但是这个塞翁的教会呢，当然也有反思，痛定思痛，多少年之后变得就宽容了许多。我们说这又是好事，是不是？变过来了。不过到了如今，当我去查看他的官网的时候，这个字有点小，在最下边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今已经宽容到了什么程度呢？这是瑞士改革宗长老会塞翁的这个长老会，已经在20年前就开始为同性恋者主持婚礼了，这个又很不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瑞士这个塞翁也是这个福祸相依，对吧？哪怕是以500年的尺度来看，这个翻转也够快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东西方这两段故事，这个主题差不多一样的，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变迁，人的好的动机可能办出坏事了，当时看的是坏事的，有可能变好事。所以这些祸和福 好和坏，善和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变换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啊。刚才提到说塞翁 和那个塞翁名字一样，这是个巧合啊。瑞士这个找成塞翁的另一个翻译叫做善，善恶的善。我说这又是个巧合，我们今天就要讲什么叫善。巧合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以斯帖记的一个很有很明显的一个特色，对吧？是不是以斯帖记里充满了好多巧合，对不对？本卷书没有提到上帝，这就是马丁路德为什么总是想把以斯帖记从圣经里删掉最主要的原因。他因为这个没有讲到上帝。当然今天的圣经还是66卷，不是65卷，还是有以斯帖记，这就说明了上帝的命定和护理，对吧？以斯帖记的确没有提到上帝的名，甚至你看起来有一点像当年的一份报告文学，是不是充满了很多的桥段，而且这些桥段都是各种机遇和巧合，就好像咱们中国成书一样，它充满着好多的巧合。不过呢，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要说他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但是这却恰恰说他符合整本圣经的原则，是上帝启示的经卷的明证之一。哎，你这个观点很古怪，对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早在摩西五经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经文，申命记31章16到18节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整个的这个31章在讲一件事，就是将来以色列民会背弃上帝，以至于他们遭受的惩罚是会被掳，对吧？会被掳掠，被掳之后，上帝明确的说，因为你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你们。掩面不顾你们的意思就是说，神好像戴上了面具一样，让你看不到啊，让你看不到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以斯帖记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不是正是以色列民被掳到了巴比伦之后，就是波斯，对吧？是不是正是这个阶段呀？于是在这里边你看到的上帝是一位掩面的上帝，是一位故意不要让你看到他的上帝，是一个不再以明确的方式与你同在的上帝。你看不到神的名字，看不到神的作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自然而然或者叫机缘巧合的这个形式出现的。但是所有这些巧合最终却又呈现出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就告诉你这些不是巧合，这都是上帝这个大导演安排的这一出戏里边必要的情节，是上帝这一位大棋手下的这一盘棋里边必要的步骤。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在庆祝普尔节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都会化妆或者穿上那些能够奇装异服或者是戴上面具用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的样子和身份。他们正是以这种很明确的可见的方式在显明本卷书里边隐藏的神学啊，这是今天的犹太人过普尔节的时候的装扮，你看看都是在化妆或者是打扮的，你看不出平常干什么的，对吧？这个样子。 以及他们在普尔节的时候的一些符号，要用到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都是在隐藏。就像整个书的这个主角以斯帖，其实他叫做犹大女子哈大沙，是吧？他是以斯帖这个名字掩藏在他背后在做事，这就是掩面在这个书卷当中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些自然和巧合仍然出自上帝的工，仍然出自上帝，用我们的神学术语来说叫做护理。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很多人看过他的认识神，对吧？他这样总结说神的护理是什么，他讲说有这么四点，说创造者永不休止的活动，借此流露出他满意的丰盛和美善的心意。第二呢，是他维持受造之物在天地间那有秩序的运作。第三是上帝会引导和管理一切的事件、环境以及天使和人的自由活动。第四，他同时为了自己的荣耀引导每一件事达到预定的终局。这就是我们如果从神学的方面想要理解以斯帖记，这是很好的一个解读对于神的预定这一个教义。所以说我们再结合以斯帖记的一些具体情节，再想一想神的护理是在怎么去发生作用。我们上一次就已经提到这个人谁来着，亚哈水鲁是吧，叫做薛西斯，他废掉了皇后瓦什提。我们说他的这个废王后有他自己性格方面一些糟糕的因素，但是其实也有政治意味，还记得吗？是吧？我们说当年他的父亲叫大流士二世，大流士当时只是个高级的贵族，他是趁这个冈比西斯二世在神秘失踪在远征埃及的征途中，结果国中群龙无首，他联合其他六家贵族等于造反夺权，发动政变，然后呢他挨个去问用什么体制治国比较好，这六家有的说用共和制，有的说民主制，有一个人说君主制，大流士说这个好我也同意，于是他就当上这个君主了。但是那个六家向他约定，我们七家结为同好永不侵犯，七家同盟七龙治水啊，是以这个方式上的台。并且这个七家同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是互相要通婚的，所以说他的儿子亚哈随鲁所娶的这个王后瓦什提应该是来自那六家里边啊。但是等他当了政以后，这个绝对独裁的君主怎么能够允许还有六个人撤走我们，对不对？所以他想要来去示威，想要去击破当年的这种七家同盟，他要来把原来的这种七巨头共治改为定于一尊，是吧？就是他自己来管。所以废掉王后这件事儿和这个是不无关系的。如果他想维持这个同盟，他即便不喜欢瓦什提，他再去选王后还可以从那六家里选，这个不破坏政治联盟，对不对？但是你却发现他后来选王后是在搞海选，对吗？搞全国海选，而且最后事实上当选的这个是个外族人，对吧？可见这就是个明确的宣言，他不再去在乎当年的那个政治盟约了啊。再加上这个选后这件事儿，再次选后这件事儿发生在公元前的479年，而在两年前就是公元前的481年，希腊波斯之间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我们总说的那个斯巴达350制，就是那个时候481年温泉关战役、萨瓦努斯海战，波斯溃败于希腊，大败回来的亚哈水鲁自身刚刚是严重的受挫，他败于这个希腊的共和联邦，因此可能更加加倍的痛恨敌人的这种共和制度， 所以在国内才要搞绝对权威，把原来那个七总统制废掉，让他一个人说了算，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平民出身的犹大女子哈大沙能够成为波斯王后以斯帖，我们说神的预定，这当然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然而第二个原因，可能人间最主要的次因，就是刚才说的亚哈水鲁的这一系列考虑。至于说以斯帖本人非常美貌，非常安静，性格非常的好，这个要放在那两个前提下去考虑啊。而且你要注意，亚哈水鲁对他本国贵族非常警惕，这一点又能够体现在提拔哈曼这件事上。哈曼是不是也不是本族人呢？也不是马代波斯人，对吧？他是一个外族人，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想用贵族，你就会发现这是连成片的，你很难掌控，对吧？一个皇帝的最好的策略是直接从寒门当中提拔一个人，直接当宰相，对吧？这样的话，这个人无依无靠，没有党羽，没有自己的基本盘，他就会单单向你一个人效忠，是不是？所以他一个人的兴衰完全取决于这个皇帝的一念啊。这个事儿从古到今都是东方君王的统御之术，屡见不鲜。从李斯，秦始皇那个李斯，是吧？到咱们吉林长春也出过一个国家级领导人，记得吗？王洪文，文革时期的副主席，曾经是被指定为接班人的，但是一旦他的皇帝去世，他的下场很惨，对吧？很惨，就是四人帮其中一位王洪文，法家李家所人。包括你再想一想，波斯王朝在早年间能够继续的用这个巴比伦的大臣但尼里，包括他到后来亚哈随鲁敢于重用莫迪改，这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对吧？让你外族人在这儿无依无靠，你只能向皇帝效忠。所以我们说这一切，你从人间你看起来都是好像自然而然的政治考量，可是我说的意思是，这也是上帝护理的一个体现方式。好，另一个人在本卷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掌管着女院的那个太监，叫什么？你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记？这根本不重要，或许不重要，但是这个人的存在可以让你知道这卷书的历史真实性。他叫西该。这个西该，我们要啊，当然这样说一点啊，这个地方的太监这个词很可能是职称，就是大内总管的类似的这种意思，不见得都是阉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重要啊，我只要在这提一点。这个西该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中，他的名字叫海吉亚斯，那个拼法略有一点点不同，海吉亚斯啊，这是有一个美剧里边这个西该长这个样子啊，我觉得蛮像我心目中想象的这个样子啊。这个西该，这个西该和他的兄长本来是希腊的埃利斯这个城邦的人，他们甚至一度曾经在这个斯巴达人的招揽之下规划成为斯巴达公民，因为两个人蛮有能力的。但是规划为这个斯巴达公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漫天要价，他和他哥，他俩在那个希罗多的历史当中记载，很善于利用各方之间的一些矛盾纷争自抬身价，让自己攫取最大利益。后来这俩人又投靠了波斯，反过来打他们的希腊联邦，打他们的这个母国啊。就在这个萨拉米斯海战之后，波斯又派了一个大将叫马尔多纽斯，带领波斯大军继续从陆地上去征讨斯巴达。这个西该和他哥哥就是跟随这个大军去打希腊，而且在第一仗的临阵打仗之前，波斯人的那个战前献祭仪式就是他哥主持的。你可以看这两个人是不是左右逢源，应该是非常精明的人，对吧？那个不是一般人，对吧？ 很精明，很聪明，脑子很好使。好，现在主管选后事宜，主管女院的就是这个膝盖。这样一个膝盖看见以斯帖就喜爱他，就恩待他，给他需用的物品，虽然只是当得的，对吧，又给他当得的七个宫女，但是把他带到了上好的院子去居住，对不对？你会发现他明显就是在看中这个以斯帖，对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以斯帖很美貌，因为以斯帖很顺服，性格好，会来事儿。你其实可以想象，这个人能够在波斯、希腊、希腊各城邦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对于这种政治考量应该是非常精明的，对吧？所以非常可能的是，他发现亚哈随鲁王要搞海选选后，尤其是新败于希腊，现在突然不若别的先搞一个海选选王后，他应该就是猜得到这件事的政治用意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对吧？所以他站在王的角度考虑，他就知道王就是专门要找一个寒门外族出身的人，作为对那个六家的明确的一种政治宣誓。然后他能够从对王的了解来判断王会喜欢什么样的一种女子，于是他看来看去，他可能第一眼看到一些略加观察就发现这个就是最佳的那个皇后人选，所以他把他的政治赌注压在以斯帖的身上，你可以明白吗？对吧？他看好你，培养你，你要真的当了王后，他是大大有利，至少有功吧，对吧？所以你从这个谋略方面来看，这个膝盖比大概东方的汉朝有个人叫毛延寿，比这个人的策略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就是王昭君那个，皇上要选一个人跟匈奴和亲，是吧？这个毛延寿是宫里的画师，结果这个人胸无大志，他只看贿赂，谁给我钱，我就把谁画得漂亮一些，然后呢就怎么样？结果是王昭君不为所动，除了自己当得的份，一无所求，一无所取，也不行贿，也不索贿，是吧？结果呢，招得他这个毛延寿恨，他就把他画得不怎么好看。结果等到后来出嫁匈奴拜别皇上的时候，皇上一看，我后宫中怎么有如此绝色的美女，嫁出去了，去追问当年是谁把他画那么难看的，是你啊，杀了，这样的是吧？所以这就是我说膝盖比毛延寿高的不知哪里去了。但是这个膝盖为何有这样的眼光呢？以及你要追问开，很值得说的是，亚哈随鲁当年为什么要打希腊呢？他为什么要压制那六家贵族，要确立君主制？这些问题你问来问去，问到最后，你或许都能从人间找到一些或者自然或者巧合的原因，但是这个背后都是终极而言显明了那位掩面的上帝，他对他这个流落在外邦的选民还是不忍遗弃，显明他的护理，就这个意思。好，按照我们上次讲的主题叫女德，大家还记得对吧？那么以斯帖王后相当符合这个女德的标准，对不对？安静自守，女德丰沛，是不是？他遵守莫迪改的吩咐，不透露自己的籍贯宗族，他也不像王昭君那帮闺蜜或者同事是吧，行贿索贿，除了自己当得的一无所取，而且这个精明无比的膝盖都能够来作为王的宠臣，下注在他身上，认出他的品格。所以既然已经看好他了，这个膝盖对他的各种指点，这些指点就包括你的妆容、你的打扮、你的仪态、你的应对、你的各方各面，肯定是比那些茫然不知的那些女子要强不少，对吧？所以 以斯帖就听从西该的指点，这就是最佳的策略啊，最佳策略。而且后来讲到，从亚哈水鲁开始，所有遇到以斯帖的人都喜爱他，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从人来说，这叫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让别人都喜欢你？是不是？而且以斯帖当上王后不久就立下一个大功，他把那个莫迪改的举报信息告诉王，抓获反贼两名，是吧？哎，这个为后来事情的大反转又埋下一个伏笔，对不对？所以发生在以斯帖身上的这一切，或者自然或者巧合的事情，也是再次显明这位掩面的上帝是如何具体的护理他的百姓，是如何要把他的旨意在历史中展开的。再说到莫迪改也是一样，莫迪改为什么有机会能够举报反贼呢？里面说他坐在朝门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已经是在告诉你，你还记得以色列人坐在城门口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是一个长老了，你是参与政治了，对吧？你是当官了，就这个意思。坐在朝门口非常可能是在告诉你，莫迪改已经当了一个低级甚至中级的官员了。那这个有没有以斯帖举荐的功劳，那我们不知道，如果有也应该是暗中举荐，应该不知道这是他的亲戚，是吧？啊，但是莫迪改肯定是已经有机会参与当时的政治，所以他能够从一些端倪当中看到有这个反贼，然后举报立下立功。虽然他这个功劳就像那个久正忘记约瑟一样暂时被忽视了，但是毕竟来说亚哈比鲁欠了他一命，对不对？这是埋好了一个线索和伏笔的。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多想一下，你想莫迪改为什么他要让以斯帖不去透露自己的宗族籍贯？他怕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吗？那他自己为什么说呢？是不是他是不是自己跟他的同事最后讲他是犹太人，对吧？那他为什么不让以斯帖讲？我们说这个动机不太好理解，但是应该说初衷是为了保护以斯帖，他总不是为了害以斯帖吧，是吧？肯定应该是为了保护以斯帖，这是个好的一个动机。但是如果我们反转的想一下，如果以斯帖不听他的，一嫁给国王立刻就跟王说我是犹太人，你要知道啊，他当王后之后的十年以后还有个哈曼那件事，这不是说紧挨着发生啊，前后差了十年，十年他都没讲。他在这十年当中任何一个机会讲我是犹太人，如果啊，只是如果，当后来这个哈曼说我要杀掉以色犹太人全族，也就是王后的全族，你说这个亚哈水鲁王会不会那么轻易的说杀去吧？大概有可能不一样，是吧？我们想说的意思是，你想要保护却好像险些会害怕，人并不能够完全确知自己做的选择究竟结果如何，这可能又是一个例子。另外一点，莫迪改最明显的一件事儿，直接引发矛盾冲突的一件事儿，是他对哈曼不跪不拜，是不是？按理说人家作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作为一个中低级官员，按照波斯的礼仪来说是应该拜的，对吧？而且这个不是让你拜大金像拜偶像，对吗？你能想象莫迪改见到皇上他不拜吗？不可能吧，他不是说不能行跪拜礼，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不拜不跪哈曼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咱们的经文中甚至就没有跟你讲为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他的同事也问他你为什么不拜，天天劝他就不拜，对不对？他不拜他就不说他为什么不拜，他就不拜。你说为什么？如果从人来看好像不能判断，如果非要判断，你大概率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莫迪改你是不是在作死啊，你是不是在找死啊，你是不是在挑衅政府啊？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对秋雨的这个判断一样，你为什么就不服一个软呢？为什么就不认一下怂呢？ 为什么就不配合一下，该跪一跪，该拜一拜就拜一拜嘛，很相似。不过后来的事情证明哈，人的这种判断的确是很无聊很可笑的。而且整个的这一件莫迪改和哈曼之间的这个事儿，就好像你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一点点的这叫睚眦必报是吧，这个哈曼就因为一点小事情大动肝火，就好像拿着大砍刀就要去砍莫迪改，砍啊砍啊砍着突然刀掉了，让莫迪改把这刀捡起来给他反杀了，最后是不是就和这个最近的事很像，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情。不过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你再用什么比方还是比喻，不是真的能看透的。我们作为后来人，比当事人能有的一点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多了解一点历史。所以查考历史后，我们才发现莫迪改和哈曼这场恩怨，它最初的起因居然是在500年前。5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呢？撒母耳记上，上帝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刚刚立的这个王对吧，说有一族人叫亚玛利人，这一群人在我们出埃及的时候苦待我们，抵挡我们是吧，上帝说我都没忘，现在我要实行正当防卫，虽然延迟了好几百年了，扫罗你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男女孩童吃奶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后来扫罗怎么做的大家知道对吧，扫罗好像有意无意的想要证明自己比上帝更有爱，自己比上帝更有怜悯，于是呢他把其他人都杀了，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一切美物不肯灭绝，下贱瘦弱的都杀了，他似乎想证明他比上帝更宽容是不是。很可能扫罗是在认为上帝的命令太过于残忍了，怎么能够杀光人家所有人，或者说上帝的命令太过于浪费了，那么好的牛羊留着吃不好吗，为什么杀了呢，于是他就自以为意背逆上帝。当他的事情败露以后，他就以谎言来遮盖罪行，他假称说我留下那些牛羊是为了献祭给耶和华对不对，这才有了后来撒母耳那段著名的话说，听命胜于献祭是不是，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上帝差你两头牛啊，上帝喜悦的是你不折不扣的听他的话对吧，完全的顺服，不是要你那些牛羊，背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相同，完整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也厌弃你，所以后来就埋下了扫罗被废大卫被立这件事情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对吧，这个更迭就是这么发生的。不过这件事跟我们说的莫迪改和哈曼的恩怨有什么关系呢，你仔细读经文啊，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你看他的身世，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我们需要知道圣经中说谁是谁儿子，这个往往不一定是直接说的是父子关系，很多时候都说的是宗族当中的名人对吧，是他有名的祖先。这个基士，便雅悯人基士是谁呀，就是扫罗的父亲，那个示美你总该知道吧，骂大卫的那个便雅悯人记得吗，也就是莫迪改就是扫罗他们这一个支脉的后裔对不对。另外这个呢，哈曼是谁，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 你要知道当年扫罗没有把亚玛力人杀光，虽然亚甲被杀了，亚甲的族人可没被杀光，对吧？他是有后裔的，这个后裔就是哈曼。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500年前心慈手软的扫罗没有去灭尽亚玛力人，结果这个亚玛力人的漏网之鱼的一个后裔却在500年之后几乎要灭尽了犹太人，对吧？这样的记载和判断，这是犹太拉比的传统，你包括约瑟夫的这一个犹太古史里边也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叫哈曼的人是亚玛力人的后裔，深受王的宠爱，如何如何如何，这就是他们都看出的这个问题。这是以斯帖记放在圣经当中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人为什么要自逞自己的判断和意志，去干扰神的吩咐呢？违背神的吩咐呢？他自以为他自己很有恩慈很有爱，因为你的恩慈有爱宽容，你在500年后差点害得你们这个全族犹太人好全被人杀光，是不是？这就是人在判断，你以为上帝所做的居然是恶的，那么你自己就已经犯了最大的恶。所以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明白自己的有限，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匍匐在上帝的脚前呢？所以每次读到以斯帖记的这一段，一想到这500年的恩恩怨怨，就忍不住会叹息。我们这种骄傲的罪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被治死呢？人为什么总想跟上帝来辩论和较量一下呢？想要去评判上帝，你所做的不善，你所做的不对，我想的才对，我做的才对，这一种就是真正的恶和败坏下。我们需要认清上帝不在善恶之下，上帝是超越善恶的。一件事是因为是上帝做的它才是善的，而不是因为它是善的上帝才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才是善的，不是说上帝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东西遵循，被迫伏在那个之下让你做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扭转的一种思路。当那个少年的官去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怎么怎么样，耶稣却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他已经在告诉你只有神是真正的良善。后来的制定基敏信条的那些神学家，他们就把这一句话关于上帝才是善的这样的解释给我们，其中的一段说，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些事才是善行，没有圣经根据，只是因着人盲目的热心或者假借善良的意图而由人所虚构的事，并非善行。出于神的才是善，出于人想法的不是善行。我们说的意思就是神才是真的，神才是善的，神也是美的，神才是大能的。他的大能就体现在当人行恶或者是人最多的时候是假借着善的名义去做恶的时候，神仍然能用他的护理把那些纷繁复杂人都不可能理清头绪的事件一一的翻转洁净梳理引导，最终把他们都变成容神一人的事情。这就叫上帝的护理。意思就是首先人的邪恶动机是不能破坏神的计划的。你发现保罗的经文中写的当时有些人传基督传福音，居然有人传福音可以是因为嫉妒纷争，意思就是你保罗传福音能力很大呀，我比你更大，对不对？我要证明我传福音的能力比你保罗更大， 他是出于追居然出于这种动机去传福音，嫉妒纷争。还有一党是出于结党不诚实，说保罗那个传福音的方式是错的，我们这样的才是真福音派，我们才是真正传福音的，让这种作死的自取刑罚，自取灭亡吧，加增他捆锁的苦楚。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成为一党，就这个意思，对吧？可是保罗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不管你什么动机，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所以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如果说这种福音的勇士刺激到某些人，让你不爽到一个程度的结果是我拼了命的去传福音，那我感谢主，好事。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就叫人的邪恶动机不能破坏神的计划。另外，人的邪恶方式也不能获得神的悦纳。以赛亚书，包括刚才读的大马尔基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人总以为我只要竭力献祭，上帝就喜悦。但是上帝反复却说的是，听命胜于献祭。当你们一边犯着罪，一边来这儿敬拜；当你们一边在那儿去作恶，你一边来聚会。当你左手抢钱，右手奉献，我恨恶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这是邪恶的。这种方式不能获得神的悦纳，只有那甘心乐意的敬拜和献祭和奉献才能被神悦纳。第三一点说，人的邪恶目的也不能消灭神的荣耀。法利赛人搞善行的，他们搞善行的方式是就为了让人看见，是吧？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要得人的荣耀。你虽然是这个方式来做，但是神的荣耀并不会被消灭，只是神的荣耀你得不着，你会得你当得的。你想得人的荣耀，你就得了啊。所以我们说，动机、方式和目的都是善，那才叫善。真正的善一定是从被信心洁净了的心所发出的，这是动机和动力，是按照上帝的话用正当的方式去行的，这叫方式。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个正当的目的而做的，这叫目的。所以动机、方式和目的都来自上帝，借着上帝和指向上帝的行为才叫善行。很多人经常也会说，真的这么绝对吗？难道没有一种超越于上帝的绝对的善行和美德吗？你说一个外邦人如果在大地震的时候就把他的公司变卖了，把这1亿元捐给灾区，你说是不是善行？我们中国人道德捆绑很厉害，我们经常会陷入到这种纠结挣扎当中，对吧？你马路上看见一个大学生不信主的，甚至戴着头巾是伊斯兰的，扶起一个跌倒的老太太，这是不是善行呢？我们很难说出不是的，你觉得你的心都不能够接受这种判断，是吧？对于这种问题，有个神学家叫伯特纳，他转述了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讲人以为的善并不是善。我可以将它总结为叫做道义有道非常道。他说比如有一群海盗，这些海盗也有很多德行，就是我们说的道义有道嘛，是吧？这些德行看起来是中性的，本身没什么不好。比如说他们虽然做违法的事，但是海盗也是有规矩的，并且要求大家严格遵守。比如说他们也必须要求大家要勇敢要忠诚，对吗？ 你说勇敢和忠诚对不对呢？勇敢是不是个美德和善行呢？忠诚是不是一种美德呢？你觉得好像是啊，对吧？所以人家强盗说，你看我们也很勇敢很忠心啊，甚至于他们也会去做很多国家的法律所要求的事情，他甚至会拿出他的部分收入去赈济灾民，尤其是他们老家的灾民，是吧？帮一帮他老乡。我们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咱们东北的柳子胡子一般都是跨省作案，专门抢华北的，一般还不抢本地的，是吧？比如诚实是不是好的？可是海盗们在他们的交易和抢来的战利品，他们去分配的时候也是严格要求诚实的。然而整个这群海盗的所有生活在政府和一般百姓的眼中是最糟糕的不诚实，对吧？你看那个天安社是不是也很有规矩，很有章法，对吧？很有仪式感，就是这个宝马案砍人的那个，被砍死的那个，他那个黑社会组织。但是这种章法是好的，规矩是好的，只不过因为他都用于他的邪恶目的，因此在加增他的这种被定罪的这个分量。所以还是说那群海盗，只要他们仍旧是在叛逆的，那么他们所做的任何的事儿，没有一样能让他们配做政府的合法公民。他首先必须结束叛逆生涯，向政府投降，恳求这个政府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这样他们所做的才是真正的善。也就是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似乎也是能行善事的，这些善事本身好像是没有罪的，就比如说赈济灾民啦，扶老太太过马路啦，对吧？可是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有罪，是因为他们缺少一样东西，就因为他缺少了这样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就像那个海盗，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在背逆政府，都是罪行，所以在政府眼中，只要他还在做海盗，那无论他是在航海，是在修船，是在整理器具，是在吃喝，是在操练，是在排队，甚至是在施舍，都是在犯罪。因为这只不过是他们做海盗的手段，是他整个叛逆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已。所以照样在神的眼中，只要罪人的心还不对，只要他的手所做的方式、目的、动机都不是为了上帝，那么他做的一切都是邪恶，即便最普通的工作也不例外。就如同圣经上所说的，恶人发达，这乃是罪。你越发达，将来审判的时候火的温度越高，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西敏清朝是很完备的，他在论善行的那一章你可以去查啊，论善行的那一章他提到他做这些所谓的善行都是邪恶的，但是如果你故意忽略不做就更加邪恶，很有意思。意思是说，那个老板，你变卖了所有的周济穷人，你也是邪恶，因为你是为了荣耀你，不荣耀神，对吧？但你如果连这个都不做，你更加邪恶。我们这个信条绝对让你找不到把柄的，非常完善，对吧？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的确有可能道义有道，有章程有规矩，那还总修订的那章程，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有道的道，如果始终是道，那么他的那些道不但不能得神的喜悦，反倒因为他增加了对人的迷惑性，掩盖了他盗贼的本质，所以更加被神恨啊。所以人自以为的善，如果他的动机、方式、目的不属于神，往往却会导致最大的恶。你想一想法国大革命， 那些革命家，那些个文人哲士，他们搞这个大革命的目的其实是想要我们要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要让全法国人民获得最大的自由、平等、博爱、幸福，是不是？你这个动机能说不好吗？对不对？但是他却因为自己以为的这个东西去做，就像埃德蒙·伯克论到法国大革命所说的，最慈悲的善行义举生出了毁灭性的胚芽，最美丽的希望之花结出了最恶毒的果实。人因为自己的想法搞这些事情都叫发别党。人不以神为善，想架空上帝，以另外的一种东西或者以自己为善，这个善一定指向最可怕的恶，这就是善恶之间真正的关系。所以一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利是害，是福是祸，人都不要再凭己意判断了。甚至我们想到福音本身，如果你只从人的角度去理解，那就完全不能理解。你说一个神圣子耶稣却活得这么软弱失败，这个是好还是坏呢？犹太人是不是恰恰因为这种事跌倒了，对吧？福音如此的平淡无奇，远没有希腊神话那么浪漫，这是好还是坏呢？甚至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圣经里面充满着的预定、堕落、代赎、圣约、律法等等等等这些教义，让人这么厌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如果你真心信靠福音，或者说福音已经真的把你得着了的话，那就意味着你的善恶好坏利害祸福这些标准理应已经被耶稣基督改变。正如经上所写的，那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不过如果你居然发现你骨子里边还是很热爱粪土，你却对基督和他的福音客客气气敬而远之，你就要思考，因为你要有祸了，你就要来思考你是不是真的已经重生悔改了呢？如果真的是，你真的是更热爱粪土，并不喜欢福音和基督，现在就要跪在神的面前祈求他，求他赐下他的灵在你心里运行，或者让你还能被活着。我信主这么多年讲的最多的一个见证，也是我最爱讲的见证之一，是我大学毕业找工作的见证。这个见证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关系，因为整个大学荒废嘛，我是大二进的主，但是底子已经打得不好了，荒废玩了四年，所以毕业的时候成绩单是惨淡无比的，这不是个好事，对吧？也不是好见证，一个基督徒，一个大学生成绩这么糟糕，不是好事吧？后来我去我这个学校，后来我去在那任教了啊。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就拿着我这个很惨的成绩单去，我一看别人的简历都好华丽，都这么老厚，一翻连年一等奖学金获得者，学生会主席，这个证那个证，那个这么一厚摞子，我只有这么三张，一个英语四级通过，计算机二级，毕业证成绩单，一共四张，自己心都凉了半截了已经，对吧？然后当领导拿着成绩单看了半天，问你的成绩怎么这么低啊，多么尴尬呀，是吧？但是神赐给我当说的话，我就老老实实回答，我说我这成绩的确不好，但是这就是我的真实的水平， 然后呢，另一个领导想了半天说，突然说了一句说，他们吉大的考试我听说都挺难的。所以你看，后来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应该和我这个诚实的回答和不知道怎么哪儿来的领导的这个善意是应该有关系的，对吧？应该有关系的。当然还有一层原因，人家一直等着的一个东北师大的学生，男生，对口的计算机专业的，也是师大类的，我是吉大学电子的，要说是不够格的，等那个学生的，本来不想要我，但那个学生毕业前四级考试最后一次又没过，没有毕业证，所以我有毕业证是吧？要我，这都有关系哈。你看，因为诚实得到了这份工作，对吧？好事儿，刚才的不好变好事儿了，有见证的。但是很快我就在诚实这个问题上跌倒了。我们当时考，人家单位要你，这就已经要了。虽然理论上来说，老师是要有一个东西叫教师资格证，对吧？那我们也要考，但我们这个考2002年，那就是走形式而已，是吧？就是上了3天集中培训，老师给你拿着书画重点，说你就背吧，或者说也不用着急，你都有办法，重点就是这些。考试是很松的，那千方百计暗示你，你就抄就没问题，就这个意思。我心里当时其实有挣扎的，因为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要诚实，我不可作弊，对吧？我是知道的，但是内心却有另一个声音在说，你别那么认真，那无所谓，走个形式而已，对吧？于是经过挣扎，我就跌倒了，是吧？我就没有遵行神的吩咐，考试的时候和别人一样也带了个小抄，甚至于去考场居然一阵窃喜，我发现按照那个分配，我是一个偌大的70-80人考场最后一排最中间那个位置，背后就是墙，老师进不来，我是这个理论上最佳作弊位置，就非常适合猥琐发育的地方，是吧？结果呢，刚开始没抄两下，一个白发的老者大步流星从外边就走了过来，直接把我给摁住了，巡考啊，于是立刻揪出来，当年的成绩3科全部归零，不得在学校以教师的身份上课。这看起来是不是个大大的坏事？这太没见证了，太羞辱人了，对吧？不过当时就在考场外，我就感谢上帝了，因为这个成绩的属灵了，是吧？全归零了，可能恰好说明我的生命可能还在属灵，因为神在管教我，而经上说神的儿女他才管教，因为是他儿女，别人那些不是他家的野孩子他不管，别人作弊就做去，上帝不管任凭，但是我作弊他就要管，所以这实在是一件又是想起来好的无比的事，都甚至于我理解为是对救恩的一种反向确据，是吧？因为神还熟悉你，就说明神还在意，对吧？不过好归好，没有教师资格证毕竟是不能上课的，会有后果你是要承担的。我们领导很恼火，但也没说什么，没办法，就给我安排到了电教中心去工作。这好像是个坏事，但这是我必须犯罪承担的后果。不过呢，这个安排又实实在在叫做因祸得福。刚才我说了，我大学学的其实是电子，计算机方面并不是很懂，当然电子也不很懂，是吧？但是这一年给了我很多绝佳的机会，就接触各种硬件设备，都得我去维护维修，又有很便利的网络条件，当年叫做10兆带宽，我一个人独享。你现在觉得没什么，当年的话那是512，是吧？512都很奢侈了，我10兆带宽，是吧？而且靠着那个图书馆能借到很多计算机的图书，而且还有很多机会去各个部门给人家修电脑啦，解决网络问题啦等等。可以说这一年给我后来在计算机系教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为我这一年真的把补的缺的课补上了，又掌握了很多很实际的电脑知识，这个是极好的事情。 所以第二年我教师资格证考试，我老老实实去了，不敢再作弊了，所以分数不高，但是也通过了，背了好几天，是吧？然后很快就被叫回到系里上课。所以哈，结合今天的主题，我想说这个见证的结论就是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判断和选择面前，让我们学会一句话，叫做只问是非，不问前程。你只要做那个事儿是对的就好了。对不对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不是让你这样做的，是不是在他的圣经上写的你要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圣洁尊贵的儿女，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实在是软弱有限的污秽的罪人，这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两重身份。所以让我们单单的去顺服上帝的吩咐吧，即便说你看上去会吃亏，你要做这个正确的选择会吃亏，你也要凭着心大胆的去做。而那些上帝所禁止的事情，即便看上去好像对你有利，你也要凭着心坚决不做。这就是基督徒在面临这些善恶利弊祸福对错这种判断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你可以举无数的例子来去想去应用，比如说教会人多还是好，还是人少好？其实人少也不见得就不好，因为可以让我们更加集中的培训，可以相对来说更密切的有团契的关系。你说你找到一份很优厚的待遇的工作好不好？好像很好，但是这种工作一般来说会让你无比忙碌，甚至让你利欲熏心，最后让你远离上帝，对不对？找不到对象好不好呢？感谢主，因为你可以抓紧这段时间装备服饰。找到对象了，感谢主，但是也要小心，因为你进入了一个更艰难的环境了，没有你单身的时候那么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说上帝的计划虽然是奥妙难测，所谓的话不可及深不可测，但是他的旨意并不费解，甚至可以说并不难守。就像说经上所写的，说什么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一个爱神的人才能被神所爱，也只有被神所爱的人才会爱神，他也必定爱神。爱神的人才能真明白真相信，他才真知道归根结底善恶不是最高标准，上帝才是最高标准。爱神的人才有真的善行，爱神的人才能得到真的祝福。上帝是最高标准，是唯一的标准，如果你违背他羞辱他，这就叫恶；你顺服了他荣耀了他，这就是善。我们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省察自己的动机方式和目的，看他是不是出于上帝，借着上帝和指向上帝。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行善，因为这本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是我们行善不可以行到保罗那个程度。你试图比上帝更善，试图自以为神，这是坏。基督徒一定不能作恶，但什么是恶呢？这要由上帝的启示，而不是由人，特别是不信之人的经验和舆论来判断。人极其有限，他们不能完全明白，甚至于经常是完全不能明白神的作为，除非上帝借着圣经和历史启示他要启示的人，你才知道一点点。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讲的以斯帖记里边这些人物的故事。所以让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竭力行善，真的结出果子吧，让我们可以谨遵圣经， 远离试探，不做恶事。在顺境中要谨慎自守，在逆境中要忍耐等候。我们要相信神的真道，信靠神的善德，信靠神的美意，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圣经对我们整体的教导。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唯有你是那至善至高的君王，你是拯救我们的、恩待我们的神，你是创造着世界、重生我们的神。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自己从自心、自身和从人那里得来的判断都被你的福音、被你的律法所废除，让我们以你为善、以你为真、以你为美。主啊，让我们在各样的判断抉择面前单单的去顺服你。主啊，让我们不怕人的攻击，不受人的怂恿，让我们不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让我们不中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主啊，让我们行那真正的善，让我们去禁绝警惕那真正的恶。主啊，帮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真的是凭信而出，是因恩而做。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荣耀你而行，让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利益。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启示当中更加真实的认识你，让我们在各样的选择判断的面前更加学会仰赖依靠你。我们自己如此有限，如此的污秽，主啊，求你管教你自己的儿女，求你开你儿女的心窍，求你使我们在该站立的时候站立，该服服的时候服服。主啊，使我们该刚强的时候刚强，该逃离的时候逃离。主啊，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你，而不是出于人。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